上个礼拜呢，在讲到属灵征战哈，征战得胜的秘诀。今天我们不是高举魔鬼，但是魔鬼真实存在。那魔鬼要工作，必须要透过人的，我们就所谓的破口，必须人要有软弱，他才攻得进来。那个这个礼拜呢，我看见那个萧涵跑到哪里去了？好，那因为我们在群组的那个里面呢，那个萧涵弟兄呢，特别就是说有发了有关于什么毒糖果的，提醒大家在这个好像在万圣节之前，好像呢仇敌有更多的兴风作浪，好像要破坏我们的小朋友，透过糖果。要来毒害他们。其实这个世代握在恶者的手下，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用的是什么？透过这个世界，透过环境，透过我们人的那个软弱，在这个当中要制造什么？纷争、不安、仇恨、忧虑、害怕，这个是他的工作。然后破坏关系。今天呢，我们要看另外一节的经文，本来应该呢接着说这个全副军装，但是我今天选了另外一段的经文，那也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是今天我讲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是我们一起来学习，靠着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一个简单的就做不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些的习惯，可能要改很久都改不过来。那个需要圣灵极大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因为上次我选取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那个地方讲到还有末了的话，是因为呢，以弗所书有几章，总共只有六章。保罗在哪里写的？在监狱里面写的，在罗马的监狱写的。以弗所，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就是提醒。一到三章，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是好像一个原则。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你的里面有圣灵的时候，他的一个原则，四到六章他讲的是什么？那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该怎么样能够配合？所以我今天选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给我们一个提醒。虽然在这个当中，以弗所书针对教会，所以呢，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的时候，要好好的把以弗所书，然后呢，好好的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六节哈，应该台湾来的应该也可以看得懂这个简体字哈。好，我们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保罗到底在这里提醒什么呢？他一开始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哇哦，他在监狱的那个里面，他并没有认为说是非常的倒霉的事情，也没有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他还呢大大方方的说，我是为主的缘故被囚，好像还挺光荣的。他知道今天他是在这个当中，神有一个心意，他没有做对不起神的事情，是因为福音的缘故，神让他进到这个监狱的那个里面。在这个当中，他既没有怨神，也没有怨人。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监狱书信的那个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这几卷书信，除了以弗所我经常的读之外呢，因为呢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提醒，很多的一些的提醒，包含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跟家人，我们的婚姻，包含我们跟神。我也很喜欢另外一卷书，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也是监狱书信。腓立比书它竟然是它的主题就是喜乐。以弗所书最重要的有一些呢，它就讲到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主的里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在主的里面，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好，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是蒙召呢？基督徒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呼召出来，来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可是很多的时候呢，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应该像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像神，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机会。他这里讲到说，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意思是说，今天神呼召我们出来，我们所做所说要能够对得起主，要能够像主耶稣，要能够讨他的喜悦。你知道吗？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会带来得胜。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过，今天呢，我们都在战场上，我们要知道战场，神要我们站什么位置非常重要，他要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意思是顺服这位得胜的元帅非常重要，你才能打胜仗。另外你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就是仇敌是从哪个地方来欺压我们，哪个地方来攻我们的，非常重要。中国人有一句话，应该是中国人讲的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很清楚，就是说神要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得胜。今天在这个当中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呢，今天神，今天仇敌要攻我们，会从我们的行事为人，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攻打我们。好，你得胜的秘诀是什么？这个经文已经写得很清楚。第一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我为什么没有删掉一些词呢？因为它是一连串的。跟你旁边的说，谦虚、温柔、忍耐。
谦虚、温柔、忍耐。
好。什么是谦虚？大家都中国人呢、要谦虚。谦虚在圣经的里面，他强调的其实是主的性情，主耶稣的品德。意思是呢，我不会夸自己，我夸耀自己，我炫耀自己，然后呢，我也不会妒忌说别人比我们强很多，别人比我们多，别人比我们好，别的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看的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足。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我这个地方没有写哈，那个地方讲到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你晓得哈，今天要打胜仗，你要反向操作。什么叫反向操作？仇敌魔鬼怎么堕落的？骄傲。谦虚呢，正好跟他相反。所以你要反向操作，他想要我们骄傲，我们就千万不能够自傲，非常非常重要。自己骄傲跟自信是不同的东西。我今天要呢，就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提醒，就是包含我自己也来学习。圣经里面讲的谦虚，我们先把那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也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然后是说存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穿上，你要穿上谦虚的袍子，你要穿上温柔，你才能够忍耐。这个地方到底在说些什么呢？腓立比书在那个当中呢，他有特别的提到，就是说呢，主耶稣他本来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是他怎么样？他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为救赎的缘故，他怎么样？降世为人。而且他是不是降在皇宫？不是，他降在哪里？马槽，没有人看得起的，降在马槽里面。同时他怎么样呢？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子。他为了我们，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讲的谦虚是什么吗？谦虚的那个原文有几层的意思，在圣经里面讲到谦虚的时候也用谦卑。保罗说他服侍主的时候，他是凡事谦卑，他眼中流泪，而且他愿意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他经历试炼。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也形容说，什么是真正的谦虚谦卑呢？是你像仆人一样的愿意卑微去服侍跟顺从别人。很难懂，不单是我们的婚姻，我们跟我们工作的伙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呢？我是你妈耶，我是你爸耶，你要顺服我。我们很多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会凸显出来，你说那是骄傲吗？其实是。 你知道那个怎么描写圣经怎么描写魔鬼的你知道吗？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它里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讲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坐在高的宝座，我要在哪里，我通通都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算算看你每一天讲的字是不是很多时候讲我喜欢，我要我的标准，我的想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会选这篇？因为也是给我一个提醒，今天要真正胜过仇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愿意去顺服主的心意，向主，那个靠我们自己真的很难。你今天说顺从我觉得还不错的还很容易，但是我要是觉得它不好呢，我怎么顺从呢？很难呐。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基本的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他像仆人一样的为彼得洗脚，他的门徒哎，门徒叫他老师哎，叫他夫子哎，他为什么要为他们洗脚？就是服侍他们。他怎么不知道彼得立刻要卖他？他怎么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彼得要三次不认主，他都知道，可他为什么还洗脚？他做了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才能够胜过仇敌吗？当仇敌要你的自我凸显出来，都是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讲我，那会吵不完。我觉得我对，对方说我也觉得我对，那就怎么样，打起来了，仇敌正好拍手，很高兴。你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对付他，谦卑下来。你说可是这样子不就显得我很软弱吗？很抱歉，谦虚谦卑可不是自卑，也不是说懦弱。在这个当中，主耶稣是用他的强势赢得我们吗？不是，他在十字架上是他虚己，他愿意甘愿为我们走十字架，以至于他愿意服侍我们，以至于他愿意为了成就父神的那样的一个救赎的大功，他甘愿钉在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舍去原来我坚持的东西，很难，很不容易。腓立书二章五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你们当有这样的，当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其实他原来更深的一个解释是，你们当有这样像耶稣一样仆人的意念。主耶稣来说，他不是去受人的服侍，他乃是服侍人。你想要真正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得胜吗？你愿意服侍你的家人吗？你愿意更深的把你的你降下来？主耶稣就这么做的，他反而胜过仇敌，在十字架上全然得胜。什么是温柔？温柔，它是当你谦卑谦虚的时候，它会带出来温柔。你不要以为是讲话温吞吞的，不是。温柔的意思，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温柔也不是懦弱，温良柔顺意思是，当别人对你觉得是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无理的对待的时候，你仍然在那个当中不去伤害他。很难啊，是不是很难？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对他好啊，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眼还眼牙还牙，他咬我一口我踢他一脚，对不对？这是我们通常的做法。但是圣经不是，而且登山宝训里面八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温柔的人吗？意思是说，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想要、我们的脾气，都可以在圣灵的控制的里面，圣灵的掌控底下。圣经还用了其他的一个，就是说呢，其他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哈，因为中文看不出来。摩西其实是一个温柔的人，圣经怎么讲？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看看， 他是招谁惹谁呀、啊？这么辛苦，带领着百万的那个哈、哦，不止了哈，因为那个可能有一两百万人。然后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呢，他也是在这个当中，百姓只要一有不顺，骂谁？骂他，骂领袖。他大可以发怒，当然他那一次发怒，哇，就进不了迦南，真的也真很惨哈、哦。摩西可以发怒，可是他在这个当中，当百姓在那个地方悖逆的时候，他是向神说：“千万不要灭掉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怒气是受到约束的，受到约束的。该不发脾气，他就不发。那什么时候该发，什么时候不该发呢？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原则的哈，我们会有愤怒，对不对？主耶稣也生气。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看见一堆人在那边做买卖，卖的、啊、这呀天哪，鸽子多少钱？什么炒翻天？他就一脚把那个什么桌子也给掀翻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愤怒是在神的圣灵的掌控里面，还是在我们的想要发的时候？你是个温柔的人吗？我们一起来学习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你能够把你自己搞定吗？还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你不想发脾气，但是你看，都是他惹我，我才有多少人惹主耶稣？吐口水的，给他那个羞辱的，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神啊，他其实可以怎么样？赶紧，你先不要管这样的，先把他们偷偷毒打一顿，然后再爬上去。可是他都没有这样做，你有发现为什么？一方面在做那个榜样给我们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的家人，为什么会属灵征战好像感觉那么大？不是只骂仇敌魔鬼，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选择也很重要，很难。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想法，好难。这就是十字架，是需要在圣灵的里面去求神来帮助，带领我们可以得胜，就是顺服圣灵，好。好，谦卑温柔，谦虚温柔，最后会带来什么？忍耐。忍耐难吗？难。很多人都觉得说，实在没有耐心，对不对？实在没有耐心哈。温柔的结果会带来忍耐。对于别人的挑战，或者是加诸在我身上的，我觉得很不合理。你为什么这样子？哦，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然后我不去报复，这是忍耐。当你知道主也忍耐你。当你知道就是说呢，你甚至不认识主、抵挡主的时候，他都还愿意为你死的时候，你是为了主的缘故愿意舍弃自己的利益来约束自己，你不抱怨也不反弹。他那个英文用的是 long suffering， suffering。 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生命当中，包含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父母亲，这是我们家人最常常碰到的。为什么家里头感觉征战特别的大呢？那是因为我们接触的时间特别的多。那外面的路人甲乙，你怎么没跟他冲突呢？你根本不认识他，对不对？不认识他，你没有跟他，你不会跟他产生摩擦嘛？你没有跟他近距离的接触。可是当我们更深的，经常要跟这些人碰到的时候，那个里面不像主的那些东西都通通跑出来。那神也在做修剪的事，这时候你该顺服谁，你就会像谁。这个时候你听从谁，就牵扯到你最后你是得胜还是受挫折。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特别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其实我今年马上要到了我的结婚纪念日，今年是我这个 跟我先生呢这个结婚了三十七年，1980年结婚的。其实我是在暴力家庭长大的，所以呢对我来讲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很忍耐的人，我的爱也不是很大，我根本就没有学会，是我在信主之后有机会让神的爱来医治，否则真的很难。我是长女，我先生是长子，那你觉得凑我在一起会是个什么样？他的个性也很强啊，我的个性也很强啊，那不是成天上演全武行吗？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当中，也不是说啊你就很属灵，然后呢每一次都能够在这个当中的很快的识别到底仇敌在什么地方。我后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的东西，其实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就是要争个你死我活呢？吃分别上述的果子， 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一再的从老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仇敌就让我们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当你吃生命树的果子，就会顺服神嘛。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意思是你不顺服神，你就把那个恶吃进来了，那个恶就会让你用恶的眼光去看对方。你是分明是瞧不起我是怎么着的啊？你是故意找茬是怎么回事的啊？就通通跑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除了进了救恩的门，神在对付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更加像他，那才是叫神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忍耐很难。他这里讲到说，谦虚、温柔、忍耐。忍耐在原文的里面，其实它有两种的含义。一个就像主耶稣为了成就十字架，他愿意忍受所有的屈辱，然后意思是我们接纳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对我的不合理，每一个难处，然后我们当成是什么？我自己生命成长的要件，而不是觉得每一次我都受不了，每一次我都发作，那你就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不容易。另外一个，其实它的意思有宽容，因为下面我们讲到宽容，宽容其实也是神的一个这个一个品格，一个素质，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不讲理、忘恩负义，然后我仍然对他有恩典，仍然干下去，仍然爱他。很难，主耶稣就是这么做的，他真的是这么做。而且在这里讲到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不是一件，不是两件。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今天在这个当中，我相信他有很深的体会，我也不觉得他是完全的人，可是他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提醒我们，你想要得胜吗？谦虚谦卑就是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自己的软弱、难处、不足，不是只看见别人的，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足，看见别人，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带出来的别人当给你不合理的待遇，然后辱骂你的时候，你能够像主一样的仍然爱对方，仍然忍耐不报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而且是凡事。第二个，用爱心互相宽容。来跟旁边说，用爱心宽容，
用爱心宽容。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要有爱，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这里哥罗西书也同样的，哥罗西书也是保罗写的，他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就是在这当中他说要彼此包容跟什么饶恕。主怎么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饶恕。我们不是完全的，主今天包容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啊，啊，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怎么还背逆神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自己。以色列人历史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叫做鉴戒，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环境不顺的时候，工作找不到的时候，家里头不痛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抱怨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一次一次的饶恕我们，接纳我们，在这里讲到说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都知道要爱，但是呢，爱从哪里来？告诉我，爱从神来的，它是爱的源头。这个地方呢，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爱有好几个，它那个原文有很多不同的，包含亲情、爱情，那个都是爱，但是它讲到呢，是在这里讲的是 agape， 就是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爱不下去，会爱不下去。用爱心互相宽容，意思是他在这个地方讲到是你愿意牺牲，愿意对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或者过失，你不去跟他斤斤计较，难不难？别人伤害我们的话， 别人的动作，别人的那种对我们的侮辱，别人对我们的什么不谅解，或者是说呢，那个这个不体恤，我们会不苛责他吗？我们会不计较吗？这里讲到的宽容，意思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吗？我们也不完全，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别人也在忍受我们。在这个当中他讲到是互相宽容。今天你要怎么样的才能够互相宽容？你必须先经历神的爱啊，否则很难啊，是不是很难啊？以弗所书第三章有讲到说，当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就会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多人都会唱会背，卡拉 OK 里面呢也有这条歌叫做爱的真谛。那个地方就是保罗深深的体会神的爱的时候，他讲到里面是恒久忍耐，讲到不会妒忌，这个爱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盼望忍耐，然后爱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原谅人几次？圣经里面门徒曾经问主耶稣要原谅人几次，请问你原谅你的配偶几次？你觉得他得罪了你，他原谅了你几次？让我们来学这个功课。主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原谅别人多少次？70个7次，意思是490次吗？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无限次。很难。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你以为我37年的婚姻这么容易维持下来啊？如果今天我用世人的方法，不是只是一直圈着说我是传道人，我是基督徒，不能离婚，这样就不离了，没有那么容易。太多的不同，要拆早就拆。但是问题是，我愿意更深的为了主名的缘故，我深深相信神要在我的婚姻，要在我的亲子关系，要在我的家中要得着荣耀。我为了主的缘故，不是我完全，也不是对方完全，我愿意学习。当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去愿意去顺服圣灵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加爱我的先生，我可以用神的爱的眼光去看他，而不再是用我自己的眼光去看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爱的功课是一辈子的，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选择。今天你要选择不饶恕，要选择报复，非常容易。这个世代这么多，可能结婚没多久就离嘛，尤其是艺人也很多。你看到没有，仇敌在做拆毁家庭的动作，从创世就在做。亚当跟夏娃本来要过得好好的，没有吃分别上了树的时候，彼此看谁都好，等到一吃完了恶进去的时候，如果我用恶的眼光看对方，这下就没救了。怎么意思呢？我用我自己去看你的时候，怎么看都是你的短处。结果呢，亚当夏娃互相指责，而且还骂到上帝的头上，都是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哪里是我的错？夏娃怎么说？夏娃说，都是你上帝，你造的蛇叫我吃的。蛇往旁边一看，没东西了，他也不知道要该讲到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更深的靠主得胜吗？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跟他合作，跟元帅合作。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可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有没有拳打脚踢，先把彼得痛骂一顿，痛揍一顿？没有哎，猪早饭给他吃哎。要我们的话早就批他一顿，先揍一顿再说。他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跟家人的关系如何，你跟旁边朋友的关系如何，还有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想要真实的经历神的得胜吗？用爱心互相宽容，因为是互相，是彼此的。我需要宽容对方，对方也需要用爱在这个当中。来，第三，跟你旁边说，用和平，和平来联络。好，哥罗西书1章20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请。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和平你知道是什么吗？哦，那英文是 peace， 好像看不太出来。其实他用的和平就是平安。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400多次，可见的重不重要？重要。耶路撒冷平不平安呢？这个城，耶路撒冷它原来的这个意思，耶路撒冷意思是平安哦，是平安之城。可是实际上一点都不平安，那个城市里面经历许多战乱。我去过耶路撒冷，我到了那里有很深的感触，很深的感触。那里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在那个当中呢，当然啊，这个所以呢，进去以色列的时候检查特别严格，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清真寺也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也在那个地方，有基督徒的这个 church 也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经历的外在的环境看起来是没有平安，它和平原来的意思是平安，平安和睦。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你讲什么呢？ Shalom Shalom Shalom， 意思就是平安平安。中国人也讲，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他会讲平安就是什么福，每个人都想要平安，然后去庙宇里面是想保平安，对不对？出去平安呢，然后呢家里头也和睦啊，平安是最好的 啊，没病没痛没灾没什么的。平安和睦，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将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伯记那个地方讲到，我们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先得着平安的福音，让神的平安跟和平进到我们里面，我先跟神恢复和好和平的关系，我才有办法成为什么和平之子。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饭店叫做和平饭店，好，听说还有一段历史的，好，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我是没有吃过。主耶稣被称作和平的君王、和平之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当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断成两半，意思是我们跟神要恢复和好和平，我们跟我们自己要恢复那个和睦。很多时候我们搞不定自己，我们跟别人也要恢复和睦的关系，但是前面第一层是我们跟神。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天使报喜讯说在天上什么归荣耀给神，在地上呢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除非我们先拥有神，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讲到以和平彼此联络。意思是今天除非我们跟神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工作的里面，在各方面，在教会的那个里面成为和平平安之子。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你说那怎么样呢？这个怎么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你自己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这里讲到说，刚刚我读的经文说，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我们自己要先上十字架，与主一起当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把你自己的，我自己原先的想法，怎么那些全都放下来，你才有办法，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当那里有纷争的时候，你带出来的是平安。记得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属灵军装的里面有一项是穿着平安的福音鞋。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今天有我们的地方带出来的是和平吗？是和睦吗？是和好吗？是平安吗？还是那个地方有更多的纷争？仇敌魔鬼制造的就是分裂纷争，从以前到现在就这样。你看人类历史你就知道， 和平容易吗？每个人都想要有平安，每个人都想要有和平，结果呢，战争怎么样不断？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我都觉得我是对的，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都一样。他这里讲到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联络原来的意思就是绑在一起，用平安用和平把大家都绑在一起。仇敌魔鬼专门制造纷争，在家庭的里面，在工作的里面，在亲子的那个里面，这是仇敌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反向操作，你想要得胜吗？得胜只有一个秘诀，靠着主，好好的来亲近他，里面拥有从他来的平安，里面跟神的关系是和睦的，是和好的，你才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把那个平安跟和平带出来。请问你的家庭里面有平安吗？你的家人之间相处是和睦的吗？还是常常有争斗？求主帮助我们，靠主，依靠神，跟圣灵合作，你才可能行出和平平安。来，第四，竭力保守合一。来，跟旁边的说，竭力保守合一。
竭力保守合一。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软弱的，不是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做到了，我们一起来做。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在施工当中，懂这意思吗？都是神在建造我们的生命，不要太快就放弃希望，太快就说没可能啦，他不会改变啦。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神要我们改变，不是只有对方改变，真的。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经常吵架，为什么呢？看不顺眼呗，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有个解决，我发现没有。当我争吵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争吵下去呢，关系并没有变更好，我也没有更爱神，我反而更怎么样，在这个当中里面更不舒服。所以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带出来的是圣灵的果子，也没有办法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发现不行，这个方法有问题。他跟你吵，你也跟他吵，他跟你不跟那你通通用同样的，但有没有解决？没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换个方式，换一个方式，用神的方式。主耶稣到这个世上来，他今天要带来的是和平和睦的福音。当然，如果你顺从，你就得着；如果你不听的时候，那个反而会让你的那个里面有更大的一些的冲突。当你顺服的时候，你会得着。求主给我们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付，就是走十字架这条道路，对付我们里面不愿意去顺服的。我们来看一下合一。合一难不难？很难，我觉得很难。很多人都知道家和万事兴啊，什么东西讲一大堆，然后呢就说啊，那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啊，然后教会要合一啊，合了半天，从以前到现在呢，很多的教派，对不对？在教会的里面，那很多的一些纷争，对不对？那家庭呢？真正彼此相爱合一，然后呢？家庭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要打击各位的信心，乃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要看透仇敌的诡计。仇敌做的绝对不是合一。如果你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尽力竭力保守合一的时候，你看看仇敌就拿你没办法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反向操作，而不是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你如果做拆毁的动作，做纷争的动作，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制造的绝对带出来的不是得胜。你想要失败吗？要失败很简单，仇敌一天到晚在虎视眈眈，但是你要竭力保守合一，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不破坏关系，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要跟他就是要和好和睦，仇敌就没办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过往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上当受骗呢？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讲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是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和睦，除非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合一。无论过去有多少隔断的墙，你只要让主在这个当中，我跟你讲，要改变人是很难的，我们先改变，对方才会改变，让主来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合一的吗？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前，约翰福音十七章清楚的要父神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他在这个当中讲到的就是什么？合一。因为他知道合一很难，要弟兄姊妹合一，像他跟父神三位一体的神这样合一一样很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不合一的时候，你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亲密不和好，你常常抱怨神，也觉得好像感受不到他的爱。我们跟我们自己，我之前为什么会 depress， 就是跟自己搞得不对劲了。我常常觉得自己很自卑，什么都不行，然后呢，其实那是不对的。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我应该跟自己也是和好和睦的，这才是对的。就是我欣赏我自己，看看看看你旁边的人，跟他讲说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要懂得去欣赏，因为在主的眼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棒。可是仇敌要破坏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你没事就贬损自己，觉得我很烂，我能力不好，我口才不好，我这个什么也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全部都不行，到了最后居然都不行，我活在这里干什么？对啊，我就后来发现我上了仇敌的极大的当。我应该要珍惜自己，因为主耶稣可不是这样讲的，他好爱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我就感觉不到，我就觉得自己不好。你会发现到过于自卑，跟自己的关系不好，另外是跟别人，跟别人的关系常常就是看到别人的短处，怎么合啊，合不拢。但是主看他不是哦，主看他为宝为尊哦。要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更深更深的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跟神合一的时候，你看人的眼光会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我是被神，好像就是说呢，被神的爱来得着，更多的跟神顺服神的时候，我才能够原谅我的父亲，否则真的很难。我想的都是他以前怎么打我，他以前怎么跟我讲的那些不好的话，我想的都是这些。可是当神的爱充满我，我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不一样了。奇怪，怎么那些东西呢？我虽然记得，可是却不能成为我的伤了。之前有那个哈，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求主帮助我们合一很困难，无论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工作职场、在国与国之间，真的很难。但是只有主耶稣在当中来掌权，我们都愿意顺服主的时候，才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他底下讲了七个一，我很快的讲过去，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结束。讲到说呢，特别是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如果在家里面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一样也是信了主了，你要知道合一的一个元素是什么。里面讲到七个一，什么一呢？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哪有人没事就破坏自己的身体呢？弟兄姊妹，看看你的前后左右，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跟他讲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可能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内脏，但是每一个都是重要的。缺了一个你试试看，以前的不知道，以为割盲肠呢，就觉得说盲肠反正好像没有用，就切掉了。现在发现好像不是哦，盲肠好像也有点用处。上帝造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把那种没用的就斗到上面去了，每一个都是有用的。小指头也不是没用的，我跟你讲啊，我因为我这边动过手术，所以我左手跟右手的是少了一段。这个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关节， 那因为之前 长肿瘤的时候是从关节里面出来的，以前都不觉得小手指这么重要，可是当我发现我要去学乐器的时候，哇，原来少了一段，那个感觉是非常不方便的，要克服很多的一些的问题的，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所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重要，你家里头的成员你少了一个你试试看，平常呢可能不觉得老公有什么重要，像我现在如果我先生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就发现还好有弟兄帮助我，不然我就发现天哪，我又要当水电工，我要当花匠，我又要、我哪有那么能干，就发现其实神在这个当中，属灵的家，属肉之人的家，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身体同一个身体哪里没事，你就是踩脚或者是要把那个地方切掉呢，你要保养呼吸，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圣灵，我们同有一个灵，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同有一个指望，那个指望是什么？我们都得救赎，有一天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得奖赏，同有一个指望，我们会有神给我们的应许。另外呢，我们是同有一个主，对不对？你信的跟我信的是不是同一个？是同有一个主啊，同有一个主人，你那干嘛打来打去呢？同有一个爸爸。那我问你啊，哪一个做父母亲的喜欢那个小孩子两个小朋友整天没事就在吵来吵去打来打去揪来揪去，没有一个做父母亲的希望。你想要得胜吗？要和，要想想看我们有哪些是一样的，在同一个家庭里面，血缘也是一样，他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没有权利去选择的，你就已经在这个家庭当中，不管他好还是不好，血缘不是说断就断的。你就算说我你实在是太不像话，我不想认你了，对不起，在血缘上他还是你的父母亲，还是他的孩子，断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一起，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受洗哈。然后一个神，是不是同一个神？是啊，要不然你信的跟我信的当然是同一个，有这么多的一，怎么合不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初你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管你认识你的配偶有多久，当初结婚的誓言，我不管你用的是不是基督教的仪式，他一定要问你，无论以后怎么样，这个人变丑了，无论健康贫富，你通通都要怎么样，他跟他一起走下去啊，你也说是的 yes， 怎么到后来就走不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有一个父，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位全能的父，他掌管支配，然后呢，什么叫贯乎众人之中？主耶稣基督好像是透过他的生命把我们串联起，透过他的生命把我们通通串联在一起，然后呢，神的灵居住在众人之内，神的灵会带领我们，会保守我们，会感动我们，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然后也常常的在这个当中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呢，我用以弗所书第四章，再次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样的在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呢？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第二个，要用爱心怎么样，互相的来怎么样宽容。第三个，要用和平彼此来联络。第四个，竭力，就是你要付出代价，保守合一。好吧，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好，一起起立。
Oh, my.
当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软弱，我们够刚强，乃是主要帮助我们透过以弗所书再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想要在各方面都得胜的时候，需要顺从圣灵，需要先来到神面前，跟他有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和好的关系，否则我们没办法爱，否则我们没办法合一，否则我们没办法谦卑温柔忍耐。好吧，这个时候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若是在人际的关系的当中，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亏欠，刚刚在这个我在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圣灵在提醒你的，这个时候你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主给你有那样的一个心。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求主加添心力给我们，也赦免饶恕我们。除非我们真的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好吧，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工作的伙伴，甚至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里面你还有觉得你很难放下的，很难饶恕的，求主在这个当中加添你心力。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没有办法代替你，你只有自己来到神面前，如果圣灵来光照的时候，自己向神来说。